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17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美日关系。全美各地的学生继续罢课抗议川普当选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之后首次参加公开活动，呼吁支持者不要放弃希望。奥巴马总统说，在全球化进程当中，美国绝对不会走回头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下午前往美国国会，阐述香港问题以及对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关注。
What I would recommend would b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means that actually, I know that.
黄之锋在演说上分享了他对美国香港政策法的看法，并且提出美国国会应该修订现行的法案，就拟定当中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政策法启动立法程序，令美国对香港政策不至于只是留于经济政策和产业贸易发展。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晤的时候，预计将会突出强调日本和美国的安全同盟的重要性。自从上个星期赢得选举以来，川普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是通了电话，和他通话的领导人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在他和安倍的会谈，将会是他在明年一月上任之前首次会晤的外国的领导人。在由日本启程前来美国之前，安倍晋三首相说，他希望利用这次会晤的机会和川普讨论他对两国关系未来的看法。
日米同盟は日本の外交安全保障の基軸でありま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日美同盟只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够运作，因此他要与川普总统建立这种的信任，并且基于与他的这种信任追求世界和平与繁荣。在竞选期间，川普对美日关系当中的好几块基石提出了质疑。他表示，美国为了给日本提供保护做得太多，他提出准许日本和其他的亚洲国家拥有核武器，强迫那些国家为美国驻军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在日本有大约53,000的驻军、43,000驻军的家属，还有5,000名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支持美日安保联盟的人认为，这种联盟除了对日本友好之外，亦都对美国有战略的益处，因为这种联盟让美国得以将驻军派驻到这个地区。有关美国专家的分析，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反对川普当选总统的每日的抗议，在宣布选举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仍然在继续，有更多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罢课游行。美国各地的一些大学在星期三有很多的抗议计划，一些抗议者要求宣布他们的校园是庇护校园，为没有合法移民档案的学生提供安全的保护地，并且禁止当局查问移民档或者将无证的学生交给联邦当局。社交媒体上的消息显示，策划罢课抗议的有多达80间大学的学生，他们反对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时候发出的遣返无证移民的诺言。这些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华盛顿周边地区的一些高中的学生星期三亦都自发组织了罢课的游行。在首都近郊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的一所高中，当地的媒体报道说，一名戴着川普竞选帽的学生被抗议川普的同学打伤。校方说，两名学生因为政见不同发生肢体冲突。 肇事者将依照有关规则承担后果。除了这次事件之外，游行示威是和平进行。在星期二，华盛顿有将近3000名的高中生走出教室，在市内各地游行。示威者在川普国际酒店、国会山和林肯纪念堂停留。学生呼喊他们不接受当选总统的口号，并且举着请不要削减我们的教育经费和禁止班农而不是穆斯林等的标语牌。在周末期间，美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抗议的活动。活动的团体表示计划在就职典礼的第二日举办游行。很多人在面书上表示他们打算坐飞机来到华盛顿参加游行。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他很多次都只是想留在家里面，是以狗陪伴住，读一本好书，再也都不想出门。自从一个多星期前，克林顿在大选当中输给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发表败选讲话以来，星期三晚上首次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公开露面发表讲话。这次活动由儿童保护基金举办，是表扬五位克服逆境、学业优良的学生。克林顿说，参加公开活动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同很多的支持者一样，他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不过他呼吁支持者不要放弃希望，不要对国家失去信心。针对欧洲对于美国走向孤立主义的忧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德国的民众承诺，绝不会在全球化进程当中走回头路。奥巴马总统到达之前，两位领导人在德国报纸联名发表文章说，不会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德国人民与美国人民必须要抓住时机，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和想法来到推动全球化，为了我们的企业、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大家应当是扩大和加深他们的合作。柏林是奥巴马总统这次出访的第二站，他首先是访问了希腊，在希腊奥巴马总统谈到维护民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对欧洲盟友的长期的承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公布了他们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当中大幅评论有关中国的国企收购美国资产的情况，以及对香港方面的情况报告。我们会报道香港两名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取消的事件引起台湾方面的关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访问美国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主张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秘书长、前香港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下午前往了美国国会参加活动，并且会见了议员和党团的领袖，解释香港的问题以及对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关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黄之锋在面书上贴出了他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鲁比奥会面的照片。黄之锋说，鲁比奥主动问及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是否会继续波及到其他民主派的议员，并且问他对国际社会他有些什么期望。黄之锋就回应说，面对中国崛起漠视人权自由，世界各国需要监督北京是否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促进香港的民主进程和法治保障。他又认为美国应该更加要重视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人权状况。卢比奥参议员就表示，他未来除了会继续通过中国委员会关注香港问题之外，亦计划在国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对香港问题有进一步跟进。黄之锋强调，鲁比奥勉励港人面对共产政权不要退却，在临别的时候更加赠言，时间在你们一边。黄之锋就香港问题是发表了演说，呼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关注香港人权和自由状况。 他指北京正在逐步削弱香港的自由空间，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认为700万香港人值得拥有民主，香港的自由市场制度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因为北京方面破坏法治而受损。
What I would recommend would b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means that actually, I know that,
黄之锋在演说当中还分享了他对美国香港政策法的看法。他提出美国国会应该修订现行的法案，就建议当中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政策法启动立法程序，令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不至于流于经济政策和产业贸易发展，亦能够包括人权、民主等等核心价值的因素。在15号抵达美国的黄之锋曾经出席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活动，和智囊机构、人权人士和中国问题专家会面。他并且去到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说，拜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及东亚研究专家黎安友等等专家。他还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会面。而此外，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就去信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批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的《香港自决论》是宣扬港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而更多有关的消息，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脸书网页。我们在 Facebook 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两名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被取消的争议引发了台湾方面的关注。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批评，这次事件证明一国两制根本是一场骗局。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要给香港更多的治理空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表示，香港居民期待改革，并且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制度，中国政府应该以正面态度看待这些理念，耐心地进行对话和沟通，不应该选择扼杀，这个亦是在和谐环境下持续追求进步的基本原则。香港高等法院日前认定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游蕙禎在立法会宣誓的时候违反基本法、宣誓及声明条例，因此取消了他们两个人的议员资格。而在之前，中国人大重新解释了基本法。梁仲恒和游蕙禎两人主要是在宣誓的时候发表了香港不是中国等言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表示，中国施压让香港经由投票选出的议员丧失资格，根本是以政治干预司法的恶劣行径。
连言论自由这样基本人权价值都能够扼杀，一个建立在言论审查基础上的。
吴炳瑞表示，连言论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都可以扼杀，一个建立在言论审查基础上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令到中国承诺的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在议员宣誓风波之后证实，不过都是一场骗局。吴炳瑞委员仲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自由的程度越来越倒退，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够正视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只会令到香港人和中国更加同床异梦。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仲表示，中国过去仲将香港当成为是一国两制的样板，现时根本不在乎，台湾人民更加清楚两岸最大的差异就是民主，而民主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相信将会有更多的香港民众站出来反对中国的霸权。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在1997年承诺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应该要港国的说话要算数。张小月仲指出，一国两制一开始就感觉不大可行，因为如果是一个好的制度就不需要两个制度，相信国际社会都会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是表示，中国大陆应该是给予香港更多的治理空间，让反对的声音可以降温。
香港的现在的现状，当然对于治权一下子回到大陆，
李彦秀表示，香港的现状对于一下子治权回到大陆的手上，大家有很多的不适应，在这个议题上似乎应该让香港多一点的思考。李彦秀仲表示，毕竟议员代表民意，被取消资格势必是引发争议，双方应该是令到彼此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自由时报专访的时候谈到，香港在1997年之前，很多人想尽办法移民其他国家，就是对97之后的民主自由生活以及制度是没有信心。蔡英文还说，今日香港居民选择自己改革向往的生活制度，而不再选择移民其他国家，这个改变，这种勇气令人尊敬。香港青年新政的两位议员梁仲恒、游慧晶星期四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并且申请暂缓执行相关的判决。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日前就指出，台湾当局及政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的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英文简称 USCC， 在11月16日发表本年度的报告，在有关香港的部分以颇大的篇幅指出，铜锣湾书店事件除了威胁着香港的自由之外，还导致外国投资者审视香港是否在一国两制之下保持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星期三早上发表的报告指出，香港在今年立法会选举的高投票率，而且有五名候选人从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政治组织首次在这次选举当中获胜进入立法会，显示出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渴望自由，拒绝接受北京干预立场。这份报告的涵盖时间还未包括最近的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两名持有香港本土派立场的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宣誓之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指他们两个人不尊重基本法，并且使用侮辱性字句，而拒绝他们再次宣誓。之后香港法院裁决取消两个人的议员资格。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和职员被中国政府人员绑架的事件，使到外界质疑香港能否在一国两制之下维持长期以来的独立司法系统不受政治左右，以及质疑香港能否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报告说，虽然目前还是很难评估事件对香港长远的影响，但目前已经影响到香港的出版自由，自我审查现象显而易见，加上北京在2014年决定不容许香港有更大程度的民主选举，使到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怀疑中国是否愿意继续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中国损害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之下的自主权，企图单方面影响香港。这个情况反映出北京的思维模式，即是只依赖压力和威逼，而不是规范法律和协定去追求他们的利益。委员会认为，北京这种态度在同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亦显而易见。报告特别提出，很多在香港的美国和外国企业和商人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而质疑一国两制是否已经变质，香港是否有能力继续在这个情况之下维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和地位。这种事件使到很多商人怀疑香港能否维持独立的法治、司法制度，能否为居民提供人身保护。因为公平独立的司法体系是维持香港有效运作，令到外商有信心在香港做生意的原动力。报告认为，长期以来在香港经营的英资银行汇丰控股集团在今年2月决定取消将集团总部从北京搬迁到香港的计划，很大可能是对香港能否维持一国两制缺乏信心。报告又认为，如果有关香港的政治民主和人权自由状况不能够维持不变的话，将会对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这份报告书亦认为，虽然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保障原有自由不变，但过去一年发生多宗威胁到新闻和学术自由的事件，香港的学校面临教育官员的压力，要他们限制在校内公开讨论本土议题以及港独的意识。而另外，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在香港收购南华早报之后，引起香港和国际上关注传媒和新闻自由的组织对事态感到关注，担心北京正在增大在香港的传媒影响力。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除了危及香港的自治，更加令人担心这种行为将会反映出北京在对台湾的态度和目前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上。报告认为，由于香港和中国在经济贸易领域上越来越密切，使到中国近年的经济情况不景，亦对香港带来影响。由于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旅客人数减少，2016年上半年的旅客人数减少了 7.4%， 亦导致奢侈品销售量在香港的上半年减少了 3.9%。 不过又说北京继续将香港当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报告引述在今年被全球多间媒体报道的巴拿马文件显示，由于香港是全球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集中地，所以最少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他们的家属透过在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开设离岸公司管理他们的财产。委员会认为，虽然香港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还有待研究，但是这个趋势显示出中国的权贵阶层正在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利用离岸公司将名下财产转移到海外。除了避免受到中国和香港的政府机构监管之外，更加可以避免外界知道他们拥有的资产真正数目，防止被人举报。在有关国防方面，报告认为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派至香港的解放军部队基本上维持低调状态，并且参照以往英国驻香港军人的惯例，透过举办开放日和夏令营等的活动和香港民间保持友好关系。不过委员会同时注意到驻港解放军在近年举行多次大型的军事演习，特别在香港一些比较敏感的时间日子举行，使到民主派活动人士和外界觉得中国当局企图借军事演习向香港人施加压力，警告他们要接受北京对香港事务的立场。报告还列出中国政府在今年4月突然间临时拒绝给美国航空母舰约翰斯坦尼斯号以及附属于战斗群的军舰到香港进行例行访问的计划，主要原因是这个航母战斗群在较早前曾经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执行过海上航行自由任务。报告书建议美国国会议员在同中国官员会面的时候需要继续不断提出询问铜锣湾书店股东和职员目前的情况，并且强调中国当局这种行为违反了给予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享有高度自治的承诺，重复美国支持香港的法治和人权状况的立场。而另外，美国国会继续要求行政部门根据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提交有关香港最新情况的年度报告。报告书同时建议美国国会因应目前香港言论自由的恶化和北京日益增多的侵犯行为，责成美国国务院提交报告，以用作判断香港是否继续在一国两制政策之下实行并且维持足够的自主程度。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成立，由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国会众议院议长以及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分别委任三名非官方人士，总数12名委员组成。这个委员会专责监察和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上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向美国国会递交报告，并且酌情向国会提出立法和行政措施的建议。至于在上个月发表中国年度报告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就是一个属于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联合委员会，负责监察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情况。成员是现任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和来自国务院和劳工部的副部长以及助理部长层级官员。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与审查委员会11月16号公布了向国会提交的2016年年度报告。报告说，经济方面，美中贸易赤字在2015年创下新高。报告建议美国国会禁止中国国营企业收购美国公司的资产，或者获得美国公司的有效控制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USCC 最新报告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最大担忧是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继续扩大。报告发现201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已经达到3657亿美元创下新高。2016年头八个月美中贸易赤字已经达到2250亿美元。报告说，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与对中国的积累贸易赤字达到3.5万亿美元。报告说，委员会的另外一个担心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持续恶化，中国对外国投资者设定市场准入限制，中国出台一系列限制和反竞争法律，禁止外国企业参与到中国的广泛经济活动之中，并要求技术转让。 報告說由於中國法律不明晰，行政執法不連貫，對國內企業優惠政策等，美國公司發現越來越難在中國運營。報告說在這個同時，中國在美國的企業沒有類似的限制。2015年中國在美國的投資總額達到150億美元，2016年這個數字可能會增長到300億美元。報告指出，中國公司無論是國企和私營企業，在中國政府走出去的戰略鼓勵下，加大了對中國政府認為具有戰略性意義的行業的對外投資。報告說，中國共產黨政府利用國企作為經濟工具來推進國家安全目標。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副主席卡羅琳·巴爾·瑟洛苗11月15日星期二對記者說，受到中國政府打造國內龍頭企業的鼓勵，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中國試圖購買美國半導體行業的支持。因為這些趨勢，委員會建議國會修改法律，授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禁止中國國企獲取美國公司的資產，或者是獲得對美國公司的有效控制權。報告還說，中國政府的補貼和優惠貸款加大包括鋼鐵、鋁業、煤炭等行業的產能過剩的問題，從而導致這些過剩產能在世界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的傾銷。報告說，這個不單止奪走美國鋼鐵製造業的就業機會，而影響美國社區的發展，並且削弱美國國防工業的基礎。報告說，如果鋼鐵工業被掏空，美國的軍工和武器製造業被迫去中國和其他地方購買達不到標準的劣質材料，從而影響美國的軍工人員和美國對軍事威脅反應能力。報告還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5年以來，無論在言語上或是在行動上，都沒有真正達到自由市場的準則。委員會認為，中國現在不是市場經濟，而且在不久的將來亦不可能成為市場經濟。因此委員會建議，在美國授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前，必須要得到國會的批准。經濟方面，報告還對中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以及對美國的影響進行評估。報告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加以評估。報告說，中國通過對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的建設，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存在。因為這個原因，美國和印度的合作應該會得到加強。報告認為，中國繼續支持北韓的金正恩政府，並沒有真正履行聯合國針對北韓核問題的第2270號決議。報告還說，中國繼續利用經濟力量刺激或者是威脅台灣和香港。報告認為，中國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越來越走向威權政府模式，而美國正面臨總統換屆，這個正是一個調整美國對華經濟政策的好時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纽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的亚太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今次会面有利于缓和部分盟国对美国未来的亚太安全政策的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会抛弃 TPP， 亦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多次点名批评日本以及南韩等盟国没有适当分担美国保护他们的安全所付出的费用，甚至是威胁会因此而从日本以及南韩撤军。川普在这些言论和他的当选曾经令一些亚洲盟国深感忧虑。日本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和盟国一起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中心内容，还声称日本政府正在合理地分担美军驻日本的军费开支。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乐观地认为，川普在会晤安倍首相的时候应该能够缓解对方的一些疑虑。洛曼表示，美日关系如此重要，不容被白白浪费，美国和日本必须维持这种同盟关系才能够实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目标，当选总统在会晤的时候能够领悟到这一点。美国国防大学资深研究员普利斯特表示，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当选总统川普是一名务实主义者，他会对美日同盟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 普利斯特表示，作为一名务实主义者，他应该是会认识到美日同盟关系对美国的亚洲甚至是全球战略目标都是十分之重要。川普会很快地下这个结论，将这个同盟关系继续下去。安倍首相在前往纽约前日后表示，会跟川普沟通日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视，但是分析人士就普遍认为川普在上任之后不会推动通过这项的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代表团到达秘鲁参加亚太经合会议。美国新一届国会参议院选举了两党的领袖。俄罗斯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合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亚太经合组织代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三抵达秘鲁，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宋楚瑜是第一个到达秘鲁的经济体的代表。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发表电视讲话，欢迎成员国代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宗旨是消除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增长。21个成员是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及全球贸易的一半。正在访问欧洲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亦都将到秘鲁参加他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的亚太经合会议。宋楚瑜是作为台湾总统蔡英文特使参加这次的会议。总统府表示，宋楚瑜能够升任，增进台湾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影响力以及与其他会员的互动。外界非常关注的是宋楚瑜在会议期间是否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互动。美国参议院新一届的领导职位正在得到安排，新一届国会将会在明年一月开始。新的领导层反映出上个星期全国选举当中所形成的权力的平衡。来自纽约州的鲁兹格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星期三被一致推举为少数党领袖，他将接替退休的来自内华达州的里德参议员。民主党其他的高级的职位将由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德宾担任，德宾将成为少数党的党鞭。华盛顿州的国会参议员帕蒂麦里被选为少数党领袖助理。共和党是参议院的多数党，坎塔基的麦康奈尔获选，继续担任本党领导人的职务。国会领导人的职务在1月20号美国第45届总统就职典礼举行之前就开始生效。检察官说，一名拉美裔的警官星期三被控以二级杀人罪。这名警官在明尼苏达州开枪打死了一名开车的非洲裔美国人。圣安东尼市的警察亚尼兹7月6号截住32岁的非洲裔美国人卡斯迪尔的车，并对他开枪。开枪之后，死者的女朋友戴蒙雷洛兹在面书上是直播了卡斯迪尔是躺在驾驶座里面的录影。这名女友在视频当中说，卡斯迪尔对警方说他有一把手枪，并带了手枪的执照。警方要他不要拿钱包，就在卡斯迪尔举起双手的时候，警察对他开了4-5枪。据报道，警察亚内兹的律师汤姆·海利说，他的客户是面临是手枪的时候所作出的反应。海利说，这名警官之所以截住卡斯迪尔的车，是因为他认为卡斯迪尔是长得好像跟一名武装抢劫案的嫌疑人相似。卡斯迪尔的家人说，他因为种族的因素而受到了检查。南姆塞县的检察官约翰崔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亚内兹开枪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卡斯迪尔带有枪支，但是他根本没有去拿或者试图拿他声称在口袋里面的枪。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签发一项的政令，使俄罗斯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的管辖。国际刑事法院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司法机构，他们的司法的管辖权涉及到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克里姆林宫的网站发布了普京的这项的政令，以及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这个法院没有发挥各国期望它所发挥的作用，而且没有变得真正的独立。据报道， 莫斯科对国际刑事法院在2008年处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的方式感到不开心，说法院无视第比利斯政府在南奥塞梯第一个亲俄罗斯地区对平民采取的行动。俄罗斯外交部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不能够说信任国际刑事法院。在命令签发的一日之前，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支持一项的决议，谴责俄罗斯暂时占领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在2014年3月从乌克兰手中兼并了克里米亚地区之后进行了一次公投。在过去两年当中，俄罗斯实行了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他先是占领了克里米亚地区，支援乌克兰反叛分裂分子，之后又干涉叙利亚事务，支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而 Facebook 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展你的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特使认为，即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中国等等国家会继续推行。我们会报道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会决定未来的中国对台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星期四上午就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裁定他们两个人索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令，并且提出上诉。他们认为法官在之前的裁定议员宣誓并不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法庭可以干预等等，是错误的裁决，并且要求撤销。而此外，香港政府表示，对于是否会就其他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正在研究判词，目前并没有任何决定，但会尽快交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
青年新政被裁定失去议员资格的梁仲恒和游慧晶，11月17日上午正式向高院呈交上诉文件，同时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要求尽快排期听取暂缓执行判决的申请及进行政审上诉。据最新消息，高等法院当日下午2:30举行紧急聆讯处理有关申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代表律师表示，在法庭裁决前不会对相关议席采取行动，政府亦都暂时不会启动刊宪程序，法庭因此决定不需要暂缓执行，但安排下个星期四开庭处理上诉申请，之后会尽快作出裁决。据香港媒体报道，梁仲恒星期四下午表示，两个人满意法庭的安排，但案件令他们陷入两难，因为胜诉不等于能够取回议席，可能会引发另一场风波，而败诉则需要付出至少500万的诉讼费。此外，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11月15日裁决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拒绝宣誓，10月12日的宣誓无效，议员资格自当日起被取消，并禁止两人以议员身份行事。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当晚召开记者会，表示对裁决失望，决定上诉到底，哪怕为了坚持真理，要冒上风险，会倾家荡产甚至破产。随后，梁仲恒和游慧晶两个人星期三晚通知诉讼各方将提出上诉。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认为上述裁决错误，只不干预原则适于本案，只有立法会秘书长及主席可以当监誓人，以及决定议员是否拒绝宣誓，这个全属立法会内部事务，而当立法会监誓人都没有裁定一名议员是否已经拒绝宣誓，法官不能够代监誓人作出决定。两个人还争辩称，即使立法会议员拒绝宣誓，议席并非自动悬空，而是需要由主席宣布不再合资格。明报星期四报道， 港大法律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即使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获准上诉，相信胜诉很困难，因为宣誓案判词已经表明香港法院受人大释法约束，而法庭在决定会否批出暂缓令时，亦都会考虑暂缓令对各方的影响，以及两个人上诉是否有合理胜算。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两人获准上诉的机会不高，因上诉胜算是法庭考虑是否批准的因素。在宣誓案中，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没有就宣誓是合乎规定提出正面论据，而是以法庭不应干预立法会事务作理据。但判词已指出，相关争论已经在以往中院个案中处理。汤家华相信，即使上诉获准，法庭亦都有可能引用人大释法内容。反对人大常会会对基本法104条释法的香港专栏作家、执业律师桑普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上诉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我不抱着大的希望他能够上诉成功的机会不高，因为呢这个不干预原则的使用呢。
桑普律师说他不抱很大的希望他能够上诉成功的机会不高，因为这个不干预原则，这个是涉及到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部事务，内部的一些程序，并不是司法无法处理的一个领域。这个在欧庆祥法官的判决中都有一个说明，他们的司法途径当然还可以上诉到终审法院，但是桑普说他觉得机会不大。此外，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三表示，议员必须根据基本法104条宣誓的原则，法官判词已作清晰解说。至于是否会就其他的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袁国强称要研究判词，目前没有决定，但社会上关注这件事，所以会尽快决定。目前外界广泛关注的是由青年新政两个人引发的宣誓风波，以及高等法院的裁定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其他被指宣誓有问题的非建制议员。属于无党派非建制的议员刘小丽则面对几个法律挑战。首先，九龙西前选举对手建制派团体香港政研会的成员关新伟11月初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法院宣布刘小丽议席无效。案件11月18号上午在高等法院提讯。同样由梁仲恒、游慧晶司法复核案的主审法官欧庆祥处理。此外，刘小丽面临另一项司法复核申请，挑战她宣誓的合法性。刘小丽星期三强调，不担心失去议席，会继续提倡民主自决。同时，明确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的陈浩天参选立法会新界西选举，但遭取消参选资格。陈浩天早前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推翻选举结果。案件将于星期五上午提讯，同样由欧庆祥法官处理。中国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社评表示，两名辱国议员被撤销资格大快人心，并称对极端势力需要开展坚决斗争。社评仲称，香港存在港独思潮的政治戾气，是因为香港一些年轻人如今感到就业前景暗淡，对未来缺少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海峡两岸的消息。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国策研究院在11月16和17号在台北举行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与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多名台湾和海外的学者专家去解读两岸的动态。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发表演说，再次呼吁中国不要负面解读台湾的善意。而台湾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他的个人意志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为期两日的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和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讨论了中国政策走向、军事发展、经济情势和两岸政策走向这四个重要的议题。有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泰国、香港及台湾国内学者、专家等150多人出席。 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面解读台湾的善意。
Since May 20 this ye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in the so-called cooling off phase.
张小月表示，520以来两岸处于并无烟消味的冷静期，台湾克制不挑衅的务实态度，就是理解两岸关系过去发展的历程和成果，得之不易。他随后列举台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动六生立保、关怀六生、六配在台湾的就学以及生活，以及构建陆客旅游的安全环境等。张小月又表示，尊重和理解是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态度，呼吁北京要善意理解台湾的主张，正面看待台湾所做的努力，并且减少对台湾针对性的批评指责。会中着墨谈及习近平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习近平近期在红集会之中表示，如果台独，中共会被推翻，并且在没多久之前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的时候表示，并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廖小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对两岸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习近平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尤其在对台决策上，他甚至已经让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
廖小娟话，习近平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的，尤其在对台决策上面，他甚至已经令到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人能够得到答案的出口都只有一个渠道，那个就是要看习近平要怎样来决定。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他觉得他很了解台湾，在他觉得他很了解台湾而其他人并不如他那么了解的情况之下，他的人格特质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廖教授补充又说，明年的19大政治报告之中一定会清楚谈及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而那个态度将会决定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台政策的走向。他同时表示，虽然目前两岸互动停摆，但是协助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就是中国政府重点投入的一部分。
就是你可以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例如说现在习政府跟我们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的。
廖小娟说，你可以看到目前政府和大家在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了，然后甚至在学者之中的交流都是被限制的，但是唯一一个他们并没有放松的就是创业，他们还是继续做了一些试点，就是给台湾或者大陆的年轻人可以在对岸的一些试点共同的创业，然后给他们很好的条件，这个他们其实并没有放弃。陆小娟又表示，这个举措实际上也能够使到台湾的青年能够更多了解大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天然独越来越多的情形。同时大陆目前在接触南营县市，和这些县市进行农业和旅游的来往，这样区隔化的一个政策，使到虽然大陆和台湾政治上疏离，经济就会越走越近，这种做法将会导致最后台湾民众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也就是如果要获得大陆的经济好处，这样政治上也都做出正确的选择。在美国大选之后，反对 TPP 的川普即将上台，而台湾原本积极寻求参与 TPP，目前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面困难重重。对此，国家政策研究执行长林文晴表示，由于 RCEP 主要由大陆主导，台湾现时最优的选择就是日本能够主导 TPP。
我觉得台湾要参与 RCEP 当然是两岸关系必须要先有很好的改善。
林文晴说，他觉得台湾要参与 RCEP， 两岸关系必须先有好好的改善，而他看到安倍的讲法反而是说他希望能够扮演领导国家的角色来到继续推动 TPP。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台湾不见得不利，因为日本已经讲过要支持台湾参与 TPP， 这样台湾要加入 RCEP， 在马总统时代就说台湾既要加入 TPP 亦都要加入 RCEP。 现在他想新的政府亦都不会说要去排除加入 RCEP， 只是说你要付出有多大的政治代价。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原本预计主持这次研讨会的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并没有出席，令到现场媒体大跌眼镜。在主办单位现场所发的议程上面还印有主持人田宏茂的字，但是媒体到场之后被告知田宏茂另有要事临时取消出席，由国策院执行长林文晴代班。 田孟茂因为兼职多个民间公司董事职务，引发台湾媒体以及南绿委员的关注。他被爆料曾经担任康舒科技公司独立董事，而该公司正是积极扩大中国市场，引起非议。田孟茂近日已经辞去了该个职位，同时亦都一并辞去复兴航空监察人的职务。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台北的报道。
吴即将卸任的美国气候变化特使说，不理下一届美国政府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中国和其他国家会继续推动这项协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讲过，他认为所谓的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他在竞选期间承诺要令到美国退出去年达成的这项协议，签署这项协议的近200个国家同意限制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巴黎協議在獲得足夠國家正式認可之後，在這個月生效。在摩洛哥參加氣候會談的美國特使喬立森·帕恩表示，在今後幾個星期裏面，川普過渡團隊會進駐國務院，開始制定今後四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帕恩表示，任何一項協議都是規定了個人或者國家在什麼情況之下是可以退出。帕恩還表示，不過退出這項協議需要較長的時間，這個的過程需要三年的等待期才能夠發出退出的通知，發出之後再過一年才能夠生效，這個是巴黎協議的程序。不過這個程序或者是一定的靈活度，新政府可能會將這個靈活度是加以利用。柏恩還說，新政府可能會進一步研究這個的全球承諾，然後再決定如何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採取行動。这位外交官说，他不知道美国新政府如何对待这个的协议，但是中国谈判代表就告诉他知，中国打算继续推进。柏恩还表示，他所听到的欧洲方面亦都采取同样的立场，巴西、墨西哥、加拿大以及是哥斯达黎加以及是哥伦比亚这些细小的国家亦都是有这种的态度。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在11月4号生效，今年4月在巴黎签署的这项历史性协议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大部分是燃烧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等矿物燃料产生。美国和中国都一直是推动这项协议的主要力量，一些专家说川普可能会无视美国的减排目标，他们还说美国的减排目标本来就是没有惩罚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恢复对阿勒颇的空袭的时候，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担忧日益加深。他们担心的就是，一旦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一月份宣誓就职，他们有可能失去美国的支持。中东各国正在试图解读川普胜选对于该地区的影响。目前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的冲突还正在持续，地区局势仍然是动荡不安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慧尔在伦敦的报道。
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机对反政府武装占领的阿勒颇东部发动空袭。莫斯科方面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宣布向反政府武装发动攻势，同时俄罗斯战机从地中海上面起飞展开空袭。俄罗斯国防部长谢盖尔·绍伊古说，这次是俄罗斯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有航空母舰参与战斗。美国指责俄罗斯及他的盟友叙利亚政府造成大量平民的死亡，但是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提到俄罗斯的时候语气温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七咸流的简·基连蒙特说，川普对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看法比较正面，他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作用是打击伊斯兰国，这样就引发了地区的担忧。有些人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撤销对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令到叙利亚政府以及他的支持者什叶派伊朗获得巨大的优势。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核协议或者会被川普撕毁，因为他说这项以伊朗限制核项目为条件来换取制裁解除的协议是灾难性的。川普的这个立场为他赢得了一些逊尼派地区大国的支持。
Obama has been really disliked by Gulf.
基尼蒙特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伊朗核协议，海湾国家的精英 不喜欢奥巴马，他们认为奥巴马在伊朗问题上面态度软弱，想法天真，而唐纳德川普的鹰派言论比较受欢迎，但实际操作会如何呢？目前还充满不确定性。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警告川普不要背叛伊朗核协议。奥朗德说这项核协议给了大家保证，如果没有协议的后果将会很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李奇伟尔伦敦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公园里面散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以及 No brainer。
Larry 周末在公园走走真是舒服了。
Normally I would agree with you, Li Hua, but when it's 100 degrees out like it is today, I might prefer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天气是很热，不过你要知足，起码今日公园里边人多，难得咁清静啊。
That's true. It may be hot, but if we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 park isn't crowded at all.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咁系咩意思啊？
Li Hua, when you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you try to see something good in a bad situation.
Oh, on the bright side, 就系从好嘅方面讲。你系话虽然今日嘅天气好热，但系从好嘅方面嚟睇，因为天气热，啲人都唔愿意出嚟，所以公园先至会咁清静。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a big rainstorm later today, bu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at will help cool down the weather.
哦，今晚可能会落大雨，但系从好嘅方面嚟睇，这个就可以使天气降温，凉啲啊嘛。
You got it.
系啦 ，Larry， 天气咁热，你做咩仲着长袖衫啊
？Yeah, I'm pretty hot in these clothe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won't get a sunburn.
吓咁土，你唔知道世界上有啲嘢叫做防晒霜嘅咩
？Very funny. Yes, I do.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can save a little money by wearing long clothes instead.
但系 Larry， 你哋美国人唔系中意将皮肤晒得好黑嘅咩？你做咩要将自己包起嚟啊
？Yes, lots of Americans like to get a tan in the summer, but there is a really big downside: skin cancer.
A downside?
That's right. If you want to point out something bad about a situ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to consider.The downside.
哦，我明啦。Downside 就系缺点，唔好嘅方面，同 the bright side 正好相反。诶 ，Larry， 你睇下嗰只狗仔喺度同主人玩飞碟游戏，真系好玩啦！我都希望自己有只狗仔啊。
Yeah, dogs are a lot of fun, but there is a big downside. You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aking care of them.
咁又系，咁养只猫又点啊
？Well, I don't think cats are as much fun to play with as dogs.But on the bright side, they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Larry, 我哋今日除咗散步之外，仲要做啲乜呢？不如玩下飞碟啦。
Li Hua, if I do any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toda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with heat stroke.
咁又系咁热嘅天气，我哋仲系唔好走嚟走去啦。
Yeah, that's a no-brainer.
A no-brainer?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really obvious, you can say that it's a no-brainer.
Oh, no-brainer 就系唔使动脑筋嘅事，亦就系摆明嘅。你系话天气咁热，摆到明，我哋唔可以走嚟走去。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buckle their seatbelt in a car, but to me, that's a no-brainer.
系啊，坐车绑安全带这个系一定噶啦，就同喺户外要防晒一样，唔使讲噶啦。
Yeah,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stupid to risk getting skin cancer.
哎 ，Larry， 睇嚟马上就会落雨啦，我哋快啲走啦，费事湿身啊！
Of course, Li Hua, that's a no-brainer. We definitely wouldn't want to stay outside in a thunderstorm.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on the bright side， 表示从好嘅方面去睇；而另一个咧就系 no-brainer， 意思咧就系明摆住嘅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Facebook 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